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愿每一位在困苦当中的人都能够因应神的应许而找到希望和力量，使到心灵再一次得到滋润和安慰。这个是经文上面给我们的意义。无论人情几深，关系几亲，做出涉及重大财务风险的决定的时候，都应该谨慎评估自身的能力和风险的承受度。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的团火。喜欢的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和 share 给你身边的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是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上个礼拜我们探讨过关于中产反贫潮的话题，一起重温一些精华片段。
贫寒人的贫乏就使他败坏，这个就指出了贫困容易被人陷入无助和被动的状态里面。当资源越来越缺乏的时候，个人的选择和行动的空间亦都被大幅压缩了。因为贫穷而偷窃，其他人可能质疑他的信仰的真诚和神的公义，进而可能连带羞辱神的名字。因此作者深知道自己的行动不单单是代表着他自己的个人，亦都代表住整个信仰的群体，并且可能影响了其他人对神的观感。
继续请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和牧师去讲关于中产反贫潮的话题。
星星星，天空挂，他肯跟你回家，金光闪，心中挂。
在困境，特别是你没有价值，你自以为没有了自我价值的时候，人总会问神为什么你离弃我。不过看回这个以赛亚书41:17就讲到，困苦贫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但我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离弃我嘛，我怎样才可以印证到神你没有离开我呢？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尝试从两方面来看，就是要看咗经文嗰个意义，然后我哋再尝试咧从好多不同嘅人嘅信仰体会嚟到去理解呢个以赛亚书41:17。嗱喺圣经里面咧，呢一段嘅经文咧，其实充满住安慰同埋盼望嘅一个信息嚟嘅。呢段经文唔单单系描绘咗人类喺困乏嘅时候嘅无助，更加是展示了神的应许和关怀的。理解这节的经文不单单是对字面意义的认识，更加要从当时的历史、属灵和现代的意义多层次来到去反省的。以赛亚书成书的时候，以色列民族正在面临亚述帝国的威胁、战乱和流亡的困境，百姓的生活是陷入恐惧、贫穷和缺乏的里面。这一节经文的语境正正就是先知向那些被掳的以色列民传达神的应许和安慰。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是象征着以色列人在身心灵各方面的极度匮乏。水在圣经的文化里面，很多时候是讲到生命、恩典和滋养的一些象征。缺水意味着生命是危在旦夕， 无助和一种绝望的弥漫。这里所说的口渴、舌头干燥，不单单是讲到物质上的干燥，更加是讲到他们灵性上面那种渴望和无依。经文的下半段，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是对困苦中的百姓最真切的一种保证。应允原文是包括了听见、回应、答应的意思，代表着神对困苦人的呼求并非视而不见的，而是主动的聆听、亲自的回应。而不离弃这个说话就是讲到神长久的属性，包括了信实、慈爱，与他的子民同在，是不会因为不同的境遇甚至乎困难而抛弃任何追求他的人。这里的水不单只是指物质层面的供应，更加进一步是指到向属灵方面的满足。很多圣经的解经学者认为，这段的经文是应该同耶稣所讲的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渴这句的说话是有些关联。无论肉身抑或是灵魂的干渴，神都愿意成为源头，供应丰盛的恩典。这段经文的核心信息在于，当人落到一个极度的困苦、资源很匮乏、感到孤单和被遗弃的时候，神不单只看见这一切，更加主动的伸手拯救。寻求水是人对生命根源需求的渴望，象征着人对意义、希望、爱和归属的渴求。而耶和华必应允他们，就保证了神的信实，神绝不会放弃呼求他的人。人生的干渴有时来自外在的环境，例如经济的困难、疾病、战乱和动荡，有时是来自内心的困乏，譬如孤单、迷失、缺乏方向等等，好像刚刚他所提的景象，好像都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这一切的干渴的里面，经文提醒人，无论情势是几咁艰巨，神始终以慈爱来等候，并且主动供应人所需。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是一句超越了时空的应许，无论是对古代的以色列，定抑或是今日的我们，当面对着生命的干渴和困乏的时候，记得神是那位随时聆听、亲自回应、永不离弃的主。愿每一位在困苦当中的人都能够因应神的应许而找到希望和力量，使到心灵再一次得到滋润和安慰。这个是经文上面给我们的意义。跟着看一看在信仰上的体验是怎样呢？有几方面的。第一，就是圣经是信徒稳固的根基。当你在穷乏当中寻求神，最直接的印证就是来自神话语的应许，即是圣经的说话。就正如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以赛亚书41:17，这个不单只是古代以色列人的经历，更加是历世历代信靠神的人的安慰。这些的话语成为了信徒在困难当中坚持下去的一种的力量。每当怀疑的时候，翻对圣经的应许，默想神从未离弃过任何一个寻求他的人，心中就会能够重新的得力，或者我们起码多了少少力量来到面对。第二方面，就是信仰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的。然而常常在回顾过去的时候，能够经觉神在每一个细微处都曾经安慰、帮助、引导。当周围的环境的逼迫、资源很穷尽的时候，细数过往生命当中神的恩典，是印证他不离不弃的方式之一。或者在绝望的当中，一句的经文、一次朋友的鼓励、一次机缘的帮助，让我们的难关迎刃而解。又或者在我们最孤独的时候，内心忽然有一种平安、希望涌现，带来不明的原因的安慰和坚韧。甚至乎在经济困境、健康低谷的时候，有人默默地伸出他的援手，或者出现转机。都分享，其实我一直以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就是当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会看回过往神在自己身上面，甚至会看看对其他弟兄姊妹的一些帮助。好了，第三，就是困苦的时刻，心灵最容易被焦虑和恐惧是淹没的。 神的同在往往是被很多杂声遮盖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静下我们的心去祷告，将内心一切的忧虑、疑惑、不满都向神来倾诉。祷告不一定要讲一些很华丽的说话的，只需要真诚流露我们的心声，在静默的当中学习聆听神的声音。有时神不是透过轰轰烈烈的神迹来显现，而是在内心的深处安静的感动、温柔的平安里面和人来同在。这些细微的体会正正就是神的印证，就好像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在安静等候的里面，能够更深的去体会神的信实不变。第四方面就是神经常藉着群体里面的弟兄姊妹，成为他同在的具体的印证。当自己陷入困苦软弱的时候，信仰群体的陪伴、代祷、鼓励，经常会成为神应允的见证。有时一个关怀的电话、一句诚恳的问候、一场团契的分享，让人感受到不再孤单，因为神透过群体与我们同行。参与教会的生活或者是小组、团契、崇拜里面，听见其他人的见证，发现每个人都会经历到高山低谷，但是神的信实不变，这些群体的共鸣和支持能够大大的提升个人的信心。不过这个我想讲多少少我自己个人的观察和看现时的教会，好像这一种的情况是越来越减少，就是弟兄姊妹那种的相处群体的生活都不是讲紧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即有时我们这种要特别安排才可以听到的。第五就是穷乏的时候，物质层面的缺乏固然艰难，但很多人真正感到难以承受的是那种孤独、孤单和被遗弃的感觉，因为你越穷好像越少人在旁边的。然而当人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并将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常常会经历一份超越理解的平安。这个是一种属灵的滋润，不是外在的环境改变，而是内心有依靠和希望。所以正话都提过，圣经讲过，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样的邀请是神给所有困乏的人的保证，只要愿意敞开心门，神会亲自安慰、供应，使人灵里得到更新。最后要印证神的不离不弃，就是需要持续的信心和仰望。困苦不会是永远，恩典却是每日新鲜的。或许眼前的难题尚未解决，但是坚信神的应许，持续仰望祂，最终必能看见神奇妙的带领。在信仰路上，每个人在穷乏当中都会有疑惑、软弱，但每一次的挣扎、祷告、等待和经历，都是我们一个成长的过程。一步步走过，回头再望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神真是从未离开的。
即是讲的东西就是，其实你有钱的时候、没钱的时候，特别是穷困的时候，你望返转头，过往一直来都是很难的，但是、原来过往到现在我都没死，其实我是恩典碌过的嘛，有恩典保在那里的。
是啊，但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平时可以这样讲或者这样，
但穷困难的，
但是真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好像忘记了，甚至乎弟兄姊妹提醒他、安慰他，他会觉得你揶揄他添。
即其实我们、要令到人哋感到神冇离弃佢，我哋自己都有啲站去到检视翻自己啊。咁啊，而家我哋听紧嘅唔系一个财经节目咯，但系都想讲呢一个话题咧，就系咧，到底可以点样避免贫穷啦？即系我唔好话要赚大钱啦，可能依家越嚟越遥远啦。但系其实点样去到避免贫穷咧？箴言都有教嘅，咁啊亦都可以讲几个经文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呢一个箴言22:26-27啦，其中亦都系提到啊，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 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险制作保，其实那个意思即大家都明白啦，不要去到帮人上的担保啦。但很多时候你担保的那个不是猪狗，是你至亲嘛，是你的朋友嘛，那你很难 say no、
啊啊、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是尝试先简单讲讲经文的意思，然后再究竟对我们今天现代人来讲有什么意义，或者有什么提醒。即我们特别提到那个与人击掌，其实在古代是一种的协议应允或者一种保证的动作来的，就相当于现代意义上那种签字或押或者是握手达成协议的意思。而为欠债的作保呢，当然就是指一个人去主动承担其他人的债务的风险，即是替其他人担保还款的责任。这一种的行为呢，看似是一种义气，但是背后是蕴藏着一种极高的风险的。
你背上身嘛，
经文继续说，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整节经文里面这一句是最重要的，即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这句说话用了极具一种画面或者很描述感的一种方式，就是强调作保带来一种潜在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欠债的人无力偿还，担保人就必须替他承担责任。今天在我们现代社会都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我没有借钱，为什么我家门口被人淋红油呢？强调作保带来的潜在的后果，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甚至连自己安身立命的床都可能被夺去。这个是一种即预意识的一种警示，用床来象征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是说呢，当你这样来到为人作保而对方还不到的时候呢，连你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保不住。在古代以色列的里面呢，经济活动呢是以农业和畜牧为主，社会的资源很有限，人呢常常呢是因为饥荒啊、疾病啊、战乱而陷入经济的困境里面，所以借贷和担保是很普遍的。当时没有现在的银行体系和信用评分，法律也都较为简略，因此作保这种行为有时纯粹就是依赖人际之间的信任。一旦这个债务违约，担保人呢往往要以自身的财产甚至乎自由来到去偿还的。床铺在古人的生活当中意义是很重大的，就是讲紧休息、庇护、尊严的一种象征。所以经文这里用夺去你睡卧的床，是用来强调损失那种的严重性，是希望读者呢是很谨慎处理涉及财务和信任的重大决定。好了，这句说话对于今天的现代人来讲一个很大的提醒，无论人情几深，关系几亲，做出涉及重大财务风险的决定的时候呢，都应该谨慎评估自身的能力和风险的承受度。特别是当自身的资源很有限的时候呢，更加应该避免为其他人做一些无谓的承诺，以保护自己的基本生活。有些人就认为这样拒绝为我们的亲友作保显得很冷漠无情。然而圣经的智慧不在于鼓励冷漠，大家都知道当然不会鼓励冷漠，而是在于提醒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要负责。真正的善意应该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基础之上，盲目的承诺可能带来更多的伤害。替人作保之前，应该坦诚和对方讨论自身的承担能力是怎样，并且说明担保的风险。这个不单单是对自己的保护，同时间也是对其他人负责的态度。因此如果轻易的承诺，最后就连自己张床都没埋，不单止我们没办法帮到那个人，反而亦都使到自己陷入困境里面，得不偿失。这种教导实际上是鼓励每个人在帮助其他人之前要先照顾好自己，只有自身站立得稳，才能够有能力持续的去关怀其他人。
即有时有啲时候，即使系亲人都好，你都要 set 翻条界线啦，同埋帮人唔一定系话净系即系帮人做担保啊，俾钱佢啊，即有啲嘢佢要自己负责翻嘅。但系佢真系需要你帮嗰阵，俾啲最基本，起码俾餐饭佢食嗰啲都可以嘅。
系啦系啦，当然系啦，
唔代表系离开佢。
所以经文本身就话谂紧你自己，你如果你都最嬲尾你搞唔掂，你唔好话帮人啦，你自己都帮唔到啦。
第二个避免贫穷想讨论的经文就是关于箴言28:19，他就说耕种自己田地的粮食充足，追求虚浮的穷困潦倒。我觉得以前是 work 的，但现在在 AI 这个年代就真的有点问，怎么办呢？我连即有些人很多人都很努力读书，好像刚才举个例子就是攞五星星入了全港最难的牙科，但现在都是一些因素，就工都没了，钱都没了，或者很多时候 AI 现在看到令到很多执笠潮啊，这样即那怎么办呢？我勤力的资格都没有，好像可以怎么办？
是这个经文的本身呢，当然大家见到他们有耕田啊等等那些。经文呢背后是以农作作为一个比喻，凸显出呢实际努力和安分守己的重要性。耕种自己的田地是指踏实从事本分的劳动或者工作，这样的人会有足够的粮食，生活安定充实。相反，追求虚浮指的是一味追逐空想、投机取巧或者很不实际的事物的时候，这样的人呢最终是会导致贫乏和困顿的。好了，对于今天的意义来说，脚踏实地的重要第一方面就是无论身处什么的世代，勤奋付出与实际行动始终是获得成果和保障生活的基础。我再强调，保障生活的基础是有的。譬如你刚刚举个例子，我都做不到牙医，但是按他的学识能力做到其他事情，只不过可能在这个时间做不回本行而
已。
当然真的他的弹性是大很多。第二个意义就是避免投机与浮躁，在这段经文里面提醒，追求虚浮提醒人不要沉溺于在空想、投机或者轻率的选择，这样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甚至乎会导致失败和困乏。第三方面的意义就是自我耕耘和负责任。经文是鼓励着每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责任和本分，诚实经营人生才能够收获丰盛的。我就会看这个经文是提醒着，或者在个人的经验上面，就是这个也是可能整个社会的标准。当我努力去读某方面的课程，或者甚至乎我们入什么科入咩系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就睇紧嚟紧嗰个市场系点样，嚟紧嗰个嘅发展系点样，能唔能够为我带嚟一啲正话所讲，
你几年前嘅
我哋所拥有系啦，我所拥有嘅嘢，我能够做啲乜嘢，都系背后都有呢一种嘅价值观喺度嘅。
系啊，
咁但系就好少会谂啊，原来我用努力去学习呢嘢嘅时候，喺学习嘅过程里面，对我点样去做人，对我的人生是造成的帮助。但是现在很少人用这个角度去想的，就是纯粹想会带来是带来什么结果。咁正话你都提到啦，譬如今日 AI 佢即系抢咗饭碗，佢的确我会承认嘅，即系的确系佢系有好大嘅能力嘅。不过喺我自己嘅经验嘅里面咧，我会发现人工智能佢的确有好 powerful 嘅。因为事实上它有很多的资料，很多的数据在这里，你一问的时候它很快，真的快得很紧要。它是能够帮助节省到很多人手和时间，但是我会说当你运用的时候，最重要都是人那种的智慧和灵活性。因为你不可以去问了 AI 给你的答案，或者给你的你就照用的，其实背后很多沙石是需要处理的，这个是很重要的。
即勤力咧，其實係冇錯嘅啦，但你有方向地勤力嘛。
即我舉一個例子，譬如話一個人好努力去讀書，結果誒、哎、我做唔到呢一行，做唔到樣嘢，但係佢嘅努力讀書呢一種嘅努力咧，勤力咧，係幫助到佢去運用 AI 嘅時候，點樣運用得更加好嘅？
係啦，保持住學習嘅心啦。
反而令到一个人更加有富有，明明钱是少了的、哦、个逻辑是什么呢？浸言还有什么防止贫穷的妙计呢？想知道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从拾起错的心。